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number 6.
Liang Yu Sheng Jin Xue Yuan. Dishon Jemai Ping An. Huan Yin Shou Ting.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已经开始了讲这个创造周的意义，就是这个七天的轮廓是有什么样的解释。我们一谈了前两种的理论，就是崇教理论跟协调理论的他们的立场。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第三个跟第四个的理论。第三个理论说，创造七天的解释应该是按照字面上的解释。这是理论的学者，他们同意创造的记载乃是一段写实的文章，是形容神在创造的七天的次序。当然来说，这段经文就是一个历史的述说。当然人不能够记录在历史发生以前的事实，但是神可以在意象里面向人启示出来。在起初根本就没有太阳那几天，神的全能可以借着其他的来源发光。那么在第二章中，神创造的气序与第一章的不同的地方，很可能是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的一个时候，这个作者是不注重次序的，但是他的记载也是很实在的，形容了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根据这种理论的看法，他指出创世纪本身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用比喻的方法来解释它。他们常常暗示创世纪不是按照字面的解释，我们就完全失去创世纪的意思。而且这样的立场乃是与一个弯曲波扭的时代反对神的漠视的哲学头脑，要是我们要跟着他们这样走的话，我们是跟他们一种的妥协。所以按照字面来解释的理论呢、啊，他们向科学界通行的理论来讨战，他们强烈的反对科学家的权威，而且他们在质问他们的哲学上面的大前提。有时按照字面解释的学者，他提倡一套新的叫创造理论，以一个年轻的地球跟全球性的洪水来解释地质年代里面古生物的化石。他们特别强调新旧约的经文都证实了创世纪第一章是应该以字面的意思来解释。他们特别注意这个出埃及记哪里第20章21节讲到安息日的诫命，在马太福音19章第4节哪里讲到基督对神创造男跟女的教训，跟彼得后书3章第5节讲到地乃是从水中被创造，经文是支持他们的立场的证据。我们要看一看这些证据，因为我们解释创世纪的立场，我们要好好的考虑这是经文对创世纪的解释的一些的缩影。马太福音19章跟彼得后书3章实在跟我们在创世纪上面的讨论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出一个字面上的解释，尤其是在基督的教训里面并没有显示创造日有多长。那么剩下来的出埃及记的经文好像是有一个很有分量的论据，当然里面实践不可能做是比喻的解释，而守安息日的诫命的理由 乃是基于神的创造周。若神用以色列里面的一个礼拜的次序来做这个诫命的一个比喻的话，那么安息日的次序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出埃及记忆的经文一定需要做字面的解释吗？这个问题是值得一问的。出埃及记20:21并没有替创世记做一个注解，也没有告诉我们他应该做任何的解释，他只是将我们的注意转移到创世记1的记载。所以这段经文只带给我们解经上面的问题，是没有替我们预先决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在出埃及记31:17那里形容用同一个诫命但是以比喻的方法来表达神在第七天是安息舒畅，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手笔是给我们看见可能这个守安息日可能可以不一定是按照创造7:24的这样的来解释。出埃及记23:12已提到同一个诫命，但是却没有加上任何的注解。在生命记5:12-15中，时间中间的一个记载是有创造的记载，但是他将它与在埃及以色列被奴役的时候来代替。被奴隶的这个事则是要勉励以色列人对做奴仆的人的同情心。这里支持安息日的理由并没有与出埃及记20有冲突，但是若创造的记载能够被取替的话，我们实际上应该以人的一个7的礼拜来代替神的创造的7。是否有任何的字面解经家能够做这样的代替呢？要是我们所考虑所有的因素的话，出埃及记20:11即要求的一个的条件就是创造的7的次序应可以作为人类工作礼拜的一个行，以安息日为一个标准。对在科学界里面通行的理论，特别是地球年龄久远这个理论这样的摒弃，我们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科学家是经过经年累月所得来的实验的结果作为他们的结论的一个证据。所有反对这些理论的人都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应该确实晓得我们所站立的是一个稳固的根基，我们要确实知道创世纪是要求我们做字面上的解释的，而并非是一种我们是惧怕了这个因为我们跟世俗的主义的妥协这样的威胁的心理才来做这样的立场的讲法。与世俗妥协的控告或者是暗示都是很值得我们遗憾的，特别是在讨论解经的立场上面，有谁是完全晓得自己做一切事情的动机呢？有谁能肯定我们自己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之间完全不受了其他先入为主的大前提所影响呢？若是一位主内的同道，他承认圣经的权威，但是他觉得圣经也可能有比喻的一些的文体，就算他的立场是被否定，他对神的信心也不应该被我们去诽谤，因为基督徒的爱心应该比学者的风度是更高尚。我们也需要除去认为以比喻的方法来解释创世纪就是比用字面的解释还是比较低下的，这种的立场并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实在是忽略了圣经中很多比喻的字句，或者我们做出来很多不必要的这样批评，我们实在也是对圣经是不忠实的。所以我们就是解释创世纪的讨论上面，希望我们不要坚持按字面上的解释才是最正统的。我们下面在休息以后会谈到第四种的解释法，就是要用文学方面的题材来解释创世纪。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 由潘国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最后一种关于解释创世的一周的一个立场，叫文学的解释。这种的解释也被称为是历史性的易学的角度，或者结构理论。这个立场不是最近的神学上的讨论，是在公元后500年的时候，奥古斯丁一位教父曾经以为一切是被立刻被造，他以为创造的时间的进展不一定是物质性的，而是理想化的，那是一种叫七重天色的质数与创造次序的比较。换一句话讲，这个是一个七种造物的一种的比喻。在中古时代，有教父认为这个创造日指出时间以前的次序，地属于逻辑跟自然的性质，而不是属于实践性质。在最近的神学上面的讨论，也有学者讲的这个文学上面的结构是属于逻辑性的，这个文体是属于文学性的。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创世纪第一章哪里所讲的创造七天，是一个逻辑跟一个文体上面的一个文学的作品。最近几十年来，在福音派神学里面，很多人都采取这个立场，这个叫文学性的解经法，以为七天的创造周乃是一种易学性的结构，是以人为中心的文体，不应该是按照字面来解释。作者不是全心的告诉我们创造的次序，虽然所选择的程序很可能是与宇宙的来源大致上是吻合的，但这个程序不是他所重视的中心，他所注重的乃是要带出安息的神学为他们的中心思想。创世纪乃是作者对神已经完成了创造的默想，他写出创造与神的关系跟创造人的重要性。这个立场替解经家解决了很多的难题，他承认七个太阳日的存在，但他却是在一个比喻性的大前提以下，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之间所谓不同的记载的冲突，根据这个立场来说也不再存在。其他的问题好像太阳是比光更加晚被照，跟与地质年代中间久远的比较也不成问题，因为这是好的难题已经被解脱了，这个立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给我们很多的方便要接受它，我们实在要从经文里面来看清楚究竟这个立场是不是可信的。很简单的来说，创世纪第一章的文体跟题材好像上面我们讲过，是给我们很多的理由来考虑这种文学性的解释。我们发现一套合成的文学的题材由作者很巧妙的来写成，我们很钦佩这伟大的作者能够用这么多的材料跟数字，特别是用这个七字，当他用七天作为背景的时候，好像这些散文里面他不是要描写事实，乃是用一个文像的一个写作的方法。现在我们的注意力要卷到这个日志的研究，我们在以下会也详细地谈一谈究竟创造日有多长。现在我们在这里是简单的就分析一下作者怎么样用这个日志，他很精细的用不同的结构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他不是很关心实践的程序。在200年前，有一个学者已经注意到有两个三天的对比，第一天跟第四天是相称的，第二天跟第五天是相称的，第三天跟第六天也是相称的。在第一天与光相称的是第四天的光体， 在第二天天空的创造跟第四天与海洋的分隔也是相称的，第五天飞鸟跟鱼的创造与旱地的出现，跟第六天在大陆上动物与人的创造，他们得到食物的权利也是相称的。在中世纪的传统已经发现这个模型，因为他指出前三天是分别的创造，后三天乃是装饰的创造。顺理成章的这样写作的方法，应该先从神将天空的界限分明以后，才说及到隔界线中神的创造。我们应该注意到，只有第四天到第六天的创造才有可以行动的活物。这种居所与活物的对称，在以赛亚书第45:18再一次出现，那里说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乃是要使人居住。当然我们也可以按照第二节这个偷虎跟波虎这个两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引申到两个主题，这个偷虎跟波虎我们下面详细的讨论。前三天是分别的工作，乃是好像要将划分了无癌跟无形的一个沙漠，后三天的创造乃是要填满了这个空虚，这个波虎这空虚的意思。在第二章第一节中，这两个主题都很清楚的被挤出来，他说天地是第一天到第三天的创造，然后万物就是一切充满了在天地之间的动物跟生物都造齐了。所以让我们再注意到另外一种的文章的笔法，第三天到第六天是相称的，这实在是作者一个很巧妙的写作的方法，他要巩固七天创造周的结构。所以在第三天的创造的植物虽然是属于不会动的一个领域，但是他们同时也已经是地上最早的一个居民。在创造这个记载中间，植物的生产力与动物的生产力是衔接的，因为他引出第二的阶段的创造，在第六天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类乃是可以得享神的安息。在沙文里面我们会指出人的所以得到神的形象的意义与神在第七天的安息实在有一样的基本的意义，因此在第六天跟第七天之间是没有间隔的。在这样好像诗歌的叙说的文体中间不能容纳任何偶然的差别，它实在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的杰作。我们要是同意这个立场的话，就不再被第四天所创造的光体比光更晚被创造这个问题所困扰，我们也不再需要创造任何没有圣经根据的没有太阳的太阳日这样的理论来解释。要是创世纪的中心思想乃是要将创世的经过分为两个主题的话，那么天上的身体的创造乃是他们很自然的次序，而并非按照一个次序的时间来计算。有人发现第四个创造日所造的天体众生的另外一个原因，原来作者要将这一天作为他写作这个架构的中心。七天当中的第四天乃是中间，一方面它与第一天是对称的，因为是光跟太空；另外一方面第四天与第七天也有前赴后应的一个作用，天上的光体用以做记号定节令。这个创世纪第一章14节那里讲，其中安息乃是一个节令的一个，因此第四天乃是创造周的中心。有人指出第一到第四个创造日的中间一共用了207个字来形容，但是第五到了第六却用了206个字来形容。所以在第四天也是六日创造的中心点。究竟这样的杂构中间这个显著的地位有什么意思？创世纪的作者受到神的漠视提醒人类，人乃是万物之灵，但是宇宙中仍然是一大片的天地，所以人也不能够掌握一大片的天地，人不过是活在苍天以下，我们的伟大也是要被规范在一定的界限的当中。有人也指出在创造的第二个明版的开场白 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那里，作者解释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出来的理由，乃是因为雨的缺乏跟没有灌溉的原因。那里说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种地。这个解释包含的意义乃是植物需要水分才可以生长，这是神对植物的特别的照顾，可一段长期的干旱的季节引致这个植物的缺乏。这种含义实在不能与第一个七天的太阳的创造的解释是协调的。若星期二才有陆地跟陆地上生长的植物，那么不可能在礼拜五这些植物就因为没有雨的关系完全的消失，这一种的解释是不合逻辑的。但是这位被神所漠视的作者却将年代，这个 Toledo，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这个是上世纪一个题材，他在这里讲到创造天地的一个经过。他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一个作家，他不会在第二章第五节中保留这个矛盾的地方，他所以在第二个明版中重复他的叙说，实在是因为他对第一章中的创造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表达，所以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那里记载是推翻了创世纪第一章七天的创造是按照字面的解释的证据。现在这样的论据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其他支持我们这个文学的立场的证据可以从第一个创造的明版里面找到，就是第七个创造日不用由晚上由早晨来形容，这样的结构乃是有它的用意的。特别在这么精致的文体的架构相称以下，那么究竟这个文学的架构的重要性是什么呢？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好像奥古斯汀那里讲第七天还没有完成这样的论调，在作者的心目中第七天还是一直在进行中间，神的安息表示人类的历史是可以按照神所立定的一些规律来自然发展。但是这个结构理论也有它的问题，就是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分别创世纪里面只有注重属灵意义的寓意经文跟与属灵上面跟历史上面都有重要意义的神学的记载。我们在上文已经谈到创世纪的记载有精神上跟物质上的价值，也有神学上跟历史上的价值。我们在以后会尝试谈到这个精神上物质上神学上跟历史上创世纪的意义。今天就将这四个立场跟大家做一个温习。第一个立场叫重造理论，他们以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中间有一个大灾难，将神第一次的创造毁灭了，然后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再重造一个新的天地。这个理论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他的实在做出来的立场是要为迎合科学上面的理论。第二个立场叫协调理论，他们是注重科学上面的理论，特别是地质年代跟古生物的发现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七天的创造来做一个协调特别他们中间所遇到的问题就是神在第四天才造日月众星，就科学上面的发现说这个太阳出来才有光的发现好像冲突但是他们也可以用重叠一日千年这样的理论来解释。第三个立场是按照字面的解释，以为创造的一天就是现在24小时的一天这个立场没有太多圣经的支持，但是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跟科学上的理论是完全的冲突在没有很强的圣经的根据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应该要与科学上面的理论有做这么大的正面的冲击。最后一个理论叫文学性的解释，他们最大的根据是因为创造的七天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结构， 就是前三天的创造跟后三天的创造有一个平行的结构，它可以解决了跟科学冲突的意识问题，但是中间的问题也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写实的文章，什么是寓意的文章，所以四个立场都不是最理想，但是有其他的，有中间有两个立场是比较接近圣经的中心，就是第二个跟第四个。我们下一次尝试的谈一谈究竟圣经怎么样解释创造的一天。大家平安。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